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席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通讯。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您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未知道，但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或者网易云音乐收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我们会在公众号上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的是第80期的节目，今天在线上的依然是我跟蒋寻和 Cilla。 这次要讲的主题是一个其实还挺沉重的主题，是蒋寻自告奋勇说他特别想聊，因为他现在在后厨的时间特别多，可能对这件事情感触会比我跟 Cilla 要多很多。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米其林主厨自杀事件。
就是因为每一年的冬天，就是餐饮界都会有一个大事件，就是红宝书在差不多二月份的时候就会出他新一年的那一期的 edition。 那就是所以对于业内人士来讲，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之前也觉得就是米其林指南是很重要的指标，那我现在就觉得说它作为指标不只是对食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原来在业界的厨师对这个星星的评级要比食客更为看重，所以他们是更紧张这个食品，就是食品的结论的。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为什么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就是深有感触呢，是因为米其林红宝书今年是2月1号出的，
应该是米其林红宝书的法国版本吧。
对，法国版本，但是法国版本是他就是因为法餐是他最权威的凭借嘛，那他其实不只是会凭借法国境内的那个餐厅，其实就所有挨着法国的边境的餐厅也是会被包围，就是包括进去的。就比如说法意边境或者是法瑞边境，还有巴斯克地区，就是西班牙跟法国这个边境的餐厅其实也是会被包括进去的。所以它其实影响到的就是地区还是蛮多的。所以就是在红宝书出来的前一天，然后那个瑞士一间三星餐厅的主厨就自杀了，就被发现在他的那个就是寓所，就是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现在这因为还没有，可能现在已经确认了吧，就我没有 follow 后面的消息，但是当时出来的时候就确实是特别的震惊。那其实他是跟2003年那个法国的那个名厨贝赫纳格拉州自杀事件就是几乎是就历史事件重演。
Cilla 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的。
当时2003年哦，应该还没学厨。
但是后来就是学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事情嘛，就是。
是学校老师讲吗？
那倒没有。我觉得学校老师应该不会传播负能量吧。那个。但是就是也是几乎是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在红宝书公布之前然后就自杀在家里了吧。就是因为那个掉星嘛。
但其实我觉得两个事件特别吻合的是，就是他们都是在红宝书出来之前自杀的，可是红宝书出来之后他们两个都没有掉星。
所以
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就是红宝书就是在发布之前，我们之前好像是讲到他对于他这个榜单里面的餐厅其实是会告知餐厅今年的评星结果。就我其实是想问你们，他们是在发布之前会说还是不会说？
如果你是获得一颗星，如果你是升级获得一颗星，你是知道的。就是你是加一颗星的话，就是他们就说早上7点会接到这个电话。所以他是提前一天嘛，
所以是如果他加了一颗星，他会在红宝书发布的当天早上7点 得到这个电话。
但是我不知道调薪是，我想他是会告知的，就是在红宝石
我
出
也
来
记
之
得
前，他是
之
会
前看
告
过一
知
本
的。
书，说是告知的啊。
但是他们就是说是早上7点，所以说应该是在红宝石出来之前，可是就都是前一夜，然后主厨就
就
受不了
是
了。
03年那个，好像是说，因为是有其他的那个美食指南给他降薪了，然后就是还有报纸报道说那个米其林也会给他降薪，所以他就自杀了。
今年也
但
是
其
一
实
样
最后
的。
的结果并没有给他降薪，是，
因为法国除了红宝书以外，还有另外2本比较好的那个美食指南，然后他们不是以星星的形式，而是以评分的形式。那法国人评分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就他们满分是20分制这样。然后班纳和拉州那一年，就是他之前有另外一个那个美食评论书叫做沙拉和叫做诶。叫做沙都赫莱，沙都维赫莱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像豪华酒店评星的那种就是餐饮指南。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法国人他们自己会比较去翻阅的那个美食指南，也是就是在评分上给他减了2分。就当时在那个沙都赫莱的那个评分书上，他是从19分掉到了17分，然后另外一个美食指南也是给他减分了，而且是当时法国比较有名的几个美食评论家，也是在报纸上，就是包括《费加罗报》，还有那个Le Monde 是世界报吗？
世界报还叫什么呀？
对，世界报，然后就是在什么饮食板块上都是，就是有提前说今年红宝书可能给它降薪。那为什么就是红宝书是这么的重要？就是为什么其他的美食指南，就是如果是评分比较低的话，对他们来讲并不重要，但是如果红宝书降薪的话是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每一颗星星代表的就是。餐饮质量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如果我获得了一颗星，那我可以相应的在我的菜单的价格上就提价。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更复杂的菜，以及更好的 service，包括在后厨雇佣更多的人员，然后去承担这一部分的，就是我的菜单的价格是可以承担这一部分的成本的。所以。我的每一颗星星对于我来讲，都意味着我可以呈现什么样级别的服务。那么一旦它从3颗星掉到2颗星的话，它马上面临的事情就是它必须要裁员，然后它要缩减后厨所有的开支，所有的餐单都要换。可是每一颗从3星掉到2星的餐厅，其实它的野心都是希望能够再重回3星的，所以就会有不知道要。有多么艰难的未来的2年3年的时间，你要用非常高的成本去维持那个餐厅的经营，但是你都没有那个相应的收入，因为你一旦掉了星星的话，你的那个餐单的价格就一定要降下来。所以红宝书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评级上，对业界的厨师实际上是有 monopolic power 的，就他对。就是他对所有的餐厅都有这样的，就是绝对的控制权。
那其他两种，就你们刚才说的，会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他们就像奥斯卡奖跟金球奖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可能在金球奖来讲，就大家也非常的看重，而且它很有可能是奥斯卡奖的风向标。可是没有哪个演员，就是没有哪个演员不，就是会比他把小金人捧到手里更激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差别，那它其实就是，而且就是对于主厨的影响来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感触，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比如说有些人被降薪或者是被升薪，他不会去自杀，就可能大家会去想说这个是厨师的心理问题，但。就是在后厨工作的时间越久，我越觉得说那些会自杀的主厨，实际上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将，就是这个 responsibility 太大了，就这个责任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对他厨房里一起工作的伙伴负责，所以他们才会 就是他们会觉得太内疚了，所以他们才会在红宝石出来之前自杀，因为就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红宝石出来之后那个后果。然后就是在红宝石出来的那一天，我是在工作的嘛，然后就我们学校很，我们学校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留下来，就是在后厨在工作了，所以呢，就是红宝石出来那天吃饭，就是其实他们赛服是一个非常闭环的圈子，就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都是认识的，那他们其实每个人都认识那个自杀的赛服，就。当时我们学校一个非常就是老牌的 chef，就是 Sila 应该是认识的，就是，高高瘦瘦戴眼镜的那个，
很老的那个吗？
很
你说，
老的那个 chef，人
嗯，
很
知道，
好的那个 chef，然后他不
嗯，
是就在吃饭的时候，他下来就抓了一块面包拿在手里啃，然后
嗯。
他就拿在手里啃，他就靠在那个灶台边，然后我第一次见，因为他平常是个就是很喜欢打情骂俏，然后又很风
嗯，
流的 chef 嘛，然后就第一
你怎
次，
么把人说成这样？
他本来就是啊，我都管他叫
啊，
老
好
色鬼。
吧，嗯。
然后，对啊，所以然后他就靠在那个炉子边，然后就掰了一块面包在那里啃，然后他就很沉重的在那里讲说，没有人应该为了星星去自杀呀。他自己之前是在就是。法瑞边境的一间餐厅，他自己是有2颗星的。然后，当时他就自己经营的那家餐厅是有2颗星的。后来他退休了之后，就退休到学校里来教书，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能够理解彼此之间就是要负多大的责任，还有在这个行业里生存是有多大的压力的。就他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出现那样的表情，就是他
嗯，
会觉得
严肃
说。
脸是吗？
对，严肃点，太惋惜了，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触动，就是，因为厨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压的环境，当你去讲说就是饕餮啊，或者是美食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体验的时候，它实际上在背后。那个就是 chef 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是成倍的，所以，而且就是我觉得今年很戏剧性的事情，就是在2003年，这值得比较就是比较值得讲的几个事情，就是在2003年自杀的那个 chef，他当时不是，以为自己要被降薪，但是他没有降，结果今年他这颗星星没有了，
嗯。
我当时就在心里就在想说，因为贝赫纳和罗周去世之后，是他的太太，在一直维持着这间餐厅。那他的就是他们一家人实际上是博古斯的好朋友，所以当时我在博古斯学厨的时候，在他是到那个厨房里来看过我们的，就是他是真的到厨房里，就是因为博古斯当时校庆嘛，所以他来学校的时候是真的来厨房里看过我们，就是我见到那个就是。因为 Loazo 实际上它发音是那个，是就是粗暴的译成中文是鸟的意思，然后就管它叫白鸟太太。然后那白鸟太太是一个看上去超级就是超级 elegant，就超级优雅的女性，然后感觉她特别的坚强。然后你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小云吗？就是她当时
嗯，
在博古斯上学的时候，他跟那个就是白鸟先生的最小的女儿叫做 Blanche，Blanche 这译成法文就是白颜色的那个白的意思，所以他就管她叫白白好了。然后那个白白就是一个超级拼的女生，因为她爸爸是因为这颗星星去世的，然后小云当时跟她就是换衣服的那个 locker 就是紧挨着嘛，然后小云就跟我讲说那个就是。白白是一个超级超级拼的女生，就她爸爸的自杀还有去世，对她就是造成了就是应该是人生很重大的影响吧。就这2个女性都是我在厨房里亲眼见到过的，然后
所以白白当时是在 博古斯学
现在仍然在博古斯呀，就是他、
啊、
对，他是最小的女儿，应该是九五年，
白白多大、啊？我可以问，
好像是95年出生的。
他是因为这件事才开始学的吗？还是
不？他们一家三个小孩，就是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在学厨的。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发誓要把爸爸的餐
哇，
厅，
这真的是。
对，就是他们发誓要把爸爸的餐厅维持下去。然后今年就是百鸟餐厅被降级之后就，大家现在就是可能都会开始用 social network，就是在做一些就是沟通啊，就像民众之间的沟通，就他们不再是躲在幕后的人嘛。所以那个百鸟太太就在降薪之后就发了一条，就是Twitter 还有就是她的 Instagram 上面也有讲说，就是虽然我们今年被降薪了，可是我们在未来的两三年就之后，就是要努力的要把这第三颗星星再夺回来。对于我们来讲，这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年。那可
他们
是
现在是两星，是吗？
对他们现在是两星，所以其实也让我开始反思说，就是好比说今年他从三星被降到了两星。那之前就是我试餐厅的 strategy，我就是讲说，因为我的钱非常的，就是我的预算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如果我要去吃一餐，试一间餐厅的话，我就希望我的那个，因为每颗星星之间的质量的级别差别是非常大的嘛，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餐厅榜单那一期里面也有讲到，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如果要是去吃一餐的话，我就非常希望这个钱的性价比是很高的。那我其实当时在 book 餐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是想要比较希望，如果能够吃到三星的餐厅，我就去吃三星的餐厅。可是百鸟餐厅被降级之后，我就在心里面反思了一下，说难道真的因为它被降到了二星，我就不去吃了吗？就是我也会
或
在。
者说降到二星以后，是不是还要以同样的原来的价格去吃？你是这个意思吗？
并
就是
不
从
是，
心
而
理
是
层
说
面，
从心理层
可
面上
能
来
是对。
讲，说它真的会因为降到二星就不好吃了吗？就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吗？然后就是，然而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发现最可怕的是，这个指南的评价是那么的公正，就是，如果一颗餐厅从三星被降到两星，它真的就是不好吃了。就是，
你是比较过吗？还是
比较过了，
会
因为就是，在巴黎有一间 Alain Ducasse 的餐厅，那么他今年他就是 Mohis 嘛，就是在卢浮宫对面的，就在杜乐丽花园对面的这一间老牌餐厅，已经维持三星维持了，就是差不多将近30到40年。可能没有那么久吧，至少也有20年的时间，非常老牌的三星餐厅。然后就是每一个人谈论这间餐厅的时候，就说：“哦，他已经三星很多年了。”然后阿兰迪卡斯又是就是杜卡斯是一个这么有名的厨师，没有人会去动他的。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跟他的朋友去吃餐厅的时候，就说觉得莫黑是不好吃，就好像不值得他们付出的那个钱。然后，结果今年的米其林餐厅出来之后，就这一间餐厅真的是被降星了。就如果一个餐厅没有再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星星的话，那个餐厅的，就是指南的评论其实是，就是是那么的铁面无私跟冷血，就是他一点都，就是他是因为他太公平了。就我在想说。我想到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impartial，就是 impartial，就是说当你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不放个人的情感，就你完全是处在一个就是第三者评判的角度上，就一点都不参与，就是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参与到当中去，那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有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出来。但是因为这样不投情感下去的话，其实你是。忘记了你在评论的时候，你评论的是真实的人跟世界，还有就是那个当中的情感。因为在之前你会觉得那个评论只是评论，可是当我看见那个百鸟太太跟就是白白两个人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活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原来评论对一个人他一生还有他整个就是。作为人的存在的影响是那么的大，就 这是一个我都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想清楚的悖论，就所以我会觉得很想聊，嗯。
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拉远一点，就是讲我自己现在想到的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当然我到现在自己也没有结论对这个问题。就我记得当时在看，就是美国的一位食评家叫Ruth 吧，对。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美食评论家的乔装秘密生活》。他原来就是在《New York Times》去写这个
这个
餐厅
我
评
也
论
看
的。
过，嗯
对，
嗯，听
《New
说
York
过。
Times》它的餐厅评论呢，其实有一点像米其林星星，就它也有一个评星的这个制，但它不太一样的是，它不是像米其林这样的匿名的，很多人参加的，然后很多人来打分这样一个方式。它是由 New York Times 有自己的这个评论员，这个评论员来决定这家餐厅的星星是摘星还是加星，而且它最多的星星是4颗，就是它最好最好的就是纽约城中的餐厅就是4颗星，然后是3颗星、2颗星这样下来。这个 Ruth 的这本书其实就讲说，他去纽约城里去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餐厅的时候，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出他来，他也想要真正的变成匿名的，然后他就去吃每一家餐厅都去做乔装，比如说今天扮成一个老太太，然后明天扮成一个这个少女，就一定就是他希望吃到这个是最正常的餐厅的水准。但是他在写完了这本书以后，或者说他在 New York Times 待的时间好像是2年还是3年，我不太记得了。就他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纽约时报》。离开之前，他就说了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反思自己在《纽约时报》做这些事情，就是我去评论餐厅，我去给餐厅打星星这一件事情。我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或者说，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去给这个餐厅打星星？就最后他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他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去这样的评价餐厅，因为他觉得餐厅就在那里。是不是餐厅的这个命运，或者餐厅的这个口味、环境、服务，真的可以有这样一个评星的机制，这样简单的一个计分的机制来决定这家餐厅的好坏？就是对于一家餐厅来说，可能很重要的，或者说对于就是其中的一些食客、一部分食客来说，当这个食客进入到这个餐厅的这个 moment。他可能就是，他就已经从自己的现实世界跳脱了。那可能餐厅在提供的服务上或者内容上，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个今天的酒挑的好不好，今天的菜做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顾客一个，就是 Ruth 他自己说，就是一个 fantasy 的 land 嘛。就是
嗯。
他回忆他小时候，他妈妈和爸爸带他去一家特别好的餐厅，这对于他作为中产阶级的他父母，还有就是他作为一个小孩来说，对于这家餐厅，他们去用餐的感觉，不是在感觉我只是来吃一个好的东西，我只是来感受你们很好的服务，而是我从我平庸的生活中，我从我劳累的工作
日
和
常
学习
中，
中
嗯。
来放松，来让我进入，好像这一刻我是被最好的对待，比如
被
说，好
宠，
像这一刻我就是一个小贵族，
嗯，对，被
就是
宠爱。
这些东西，这些很软性的，然后以及就是很多食客对于自己常去的这家餐厅的这种依附的心态，这种心理的诉求，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这样去被计量的，但确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去评价餐厅的每一个要素。但是，当这个要素或这个评分系统达到足够大，它会去影响这家餐厅的生死决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回看说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要去回看这件事情的合理性。我自己现在也没有一个结论，就说评分系统的存在到底对于餐厅的这个发展是好还是不好？就 这太难去主观的评价了，但这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角度。那我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沈从文写的文章。那沈从文写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里面就讲自己雇了一个小厨子，就因为以前的很多这个文人或者是官员都有自己的私厨，这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太太就雇了一个好像是姓老刘的一个师傅吧。然后这个师傅呢，他就说做的菜很好吃，然后经常会有朋友到他们家来吃饭，然后就会叫老刘做几个好菜来吃。但每一次呢，不管是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呢，食客吃得很开心，可能就会说，诶，那个把你们的私厨叫出来，就是比如说觉得今天做的很好吃，就会有客人说，诶，那个把老刘叫出来，这个表扬他几句，然后可能就会有客人就是用很多溢美之词就形容老刘的菜很好吃。然后但有时候也确实会遇到，就是有一些客人可能不是很喜欢，或者包括沈从文自己或家里人就觉得，诶，今天这个菜好像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他说每一次叫老刘出来，不管是表扬还是说，诶，今天还可以再进步，就是老刘的这个表情都是一副，就是他都是这种笑嘻嘻的，然后这个笑不是那种就你表扬他的时候他也不会露出极度满意的笑容，就是哦，这刻我被捧到天上这个感觉没有。然后所有的人说他的都会很微笑的点头接受。然后后来沈从文就去问这个老刘，就说，诶，这个
到底想些什么呢？
就是，对，
内心世界是
怎么每次都差不多。我不太记得是老刘正面给他的回答，还是沈从文自己想清楚的这件事情。就在那篇文章里面就写到说，老刘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菜是什么水平，我知道我今天出来的这道菜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也知道自己的技术是什么样的技术，我知道我需要在哪里改进，我知道今天可能食材不够新鲜，或今天食材很好。因为正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为外界的评论有，因为外面的评论有什么过大的反应，或者是感到极度的高兴，或者是觉得极度的悲伤，都不会，因为我有，就是我自持嘛，我有自己知道自己，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可能做厨师确实是需要一点这种老刘的态度或精神。当然我也很理解说蒋勋说的，就是可能在一个大的餐厅里面，你身上的责任不仅仅是你自己做的菜好不好吃，你还有一个 team 的生死，你可能还有这一个餐厅的生死。但可能如果大家这个 team 里面的人都有一点这种老刘的精神或老刘的态度，可能在后厨工作会让大家觉得更轻松，或者是能够更多的以平常心来面对，但这都是我们局外人说的话。不过我最近在看，就是日本有一部纪录片是拍汤姆真一，就是之前吉兆岚山的那个主厨，他的一个徒弟，徒弟名字我是叫石原什么，这个之后再补充吧。他现在自己也经营一家这个三星的日式料理的餐厅，叫味在。这部纪录片其实就是拍他日常的一些生活，就是从买菜，到这个准备餐厅的食材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当然他的技法有很多是可以学习，但很打动我的一点，他就是说，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他的师傅汤姆来他的店里面的时候，就每一次都会要让这个主厨，就这个味在的主厨给他煮一碗，就是煮一份日式的高汤。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汤姆真一那里听到，就是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这个今天这个调味真的很棒。每一次汤姆都会跟他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再做一份，再做一碗。然后他后来，现在汤姆真一就是已经去世了嘛， 他自己在回忆他师父跟他说的话的时候就说，其实他师父教给他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做下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艺，就是自己去磨练，不要太在意就是外界的声音，就只要做下去，不断的做下去，做下去就好。就是我觉得日本的很多职人，特别是就是包括很多做陶器的，很多这个包括这个料理师，就是他们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断的去就是内化，就是挑战自己，然后去拓展自己的技艺。可能他们的这一套就是价值观念或者是做事的态度会更能承受得住外界的压力。这可能我现在，当然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也是为什么这两年日本的这个米其林评星的餐厅，就是米其林星星的餐厅已经超过了法国了，就是那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面，但是还没有听到说
自杀的厨师，
就
是
对，有很多这个不一定自杀了，就有很多厨师就是有这种负面的能量出来，就是或者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大部分纪录片或大部分的文章在采访日本的这个厨师的时候，所有日本的厨师都是一种很谦卑，我还要再磨练自己的技艺，我还要进步，我今天还可以更好，就是是这种在对自己讲话。所以这是我对于就是蒋勋讲的这个米其林的主厨自杀。
你觉得文化会起保护膜的作用吗？
我觉得是文化上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日本感觉就是从很早的时候就是那种每个人应该安于自己的这个命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是一直去努力，这样的这个观念就特别强。那有很多国家都是会想说我要脱离自己原有的命运，我要就是追求更大的野心，更好的生活。对，
就是像美国人那样，就是我不能做一个，就是我一定要什么都要好，就我做一个妈妈都一定要做一个 good mother， 就是不能做一个坏人，就是不能做一个 loser。
但是他可能就是他们更倾向于说是跟其他人的比较，在比较中获得成功的感觉。日本人就是说更倾向于跟自己的比较，就是比自己昨天更强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也许是一种佛教思想吧，就是
是
不去跟外界的比较，就是专注于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东西吧。其实对于厨师来讲，就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就是像蒋勋刚才提到的，如果说降薪之后，整个餐厅的这种运营上面的压力，就是这个是一个和一个独立，比如说像妙雅说的老刘的这个，然后他的心态好，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会面临这种经济上的压力，但就是换到一个餐厅的上面
的话，就他的工资不会因为就是评论而发生改变，是吗？
就对这个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就是这种那个餐厅整体经营上的压力肯定会就是落到他的头上嘛，最终会就是对他的心理产生变化，对他周围的人的心理也产生变化嘛。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讨论米其林他这种本身，或者说一套评价系统，他是不是真的生杀大权到他可以左右菜品的价格，就是这可能。
但确实是会这样，就像我们三个人如果说我们要去吃一个饭，我们去某一个国家，我们肯定是还是会稍微看一下米其林，对吧？就是那其他众多的至少众多的外国人，他肯定也会看一下米其林。那这些所有的人看完之后的结果可能都会对这个餐厅产生影响，就所以这个东西潜移默化的嘛。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为什么会对这一本餐厅深有感触，因为就是我会对这一本餐厅指南的就是评级深有感触，是因为而且我会特别希望就是想要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现在在从食客跟就是厨师跟 chef 两个方向，就是两个 perspective， 两个角色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在作为食客，当我们在选餐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要去就是 去参考一个评论标准。那么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我从 chef 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会对那些真实世界当中的人产生同理心，因为我真的见过他们，所以你又会对他们产生情感。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作为食客是不是也要反思，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过于依赖媒体，就是所赐予我们的信息。然后
如果我们不依赖媒体，我们依赖什么呢？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就是本地的餐厅，你有机会去反复拜访，然后接触到它的人，这个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外地的餐厅，我们其实也很难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去获得这些信息。
对，所以我其实反复在思考，就是说，那一个指南的存在，就是是不是需要把它，就是是不是需要把它的权力去分化，就是像米其林餐厅这样有这种就是垄断力量的指南，如果。
我其实觉得啊，就没有必要，就是，一个系统足够大、足够大的时候，它确实就会有一些它原来可能没有设想到的影响力，或者它就是具备了它原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会拥有的权利。所以，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可能是再来一个评分系统吧，
对，所以其 实
就是不能有这种，
再来一个同样有评分系统的能力，其实是需要时刻去做出，就实际上是需要时刻去做出权力转移的这种就是让步的，就他不能够这样的依赖，一本指南，就是他要参考不同的指南，然后自己去确保自己在选择餐厅上的独立性，并且每一个人在品尝的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就是意见。那他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这个用餐体验可能跟接吻谈恋爱一样。那今天是情人节，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是很 personal 的体验，就他可能当时跟。就同一间餐厅，可能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就是是一个一期一会的事情，可能也并不是，也并非是就是能够非常公正的去评论它的。然后，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看完之后，我一直就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一直在心里面想讲的事情，就是其实是在高压工作环境下的，就是那种心理压力的处理问题。就其实妙雅刚才两个都有点到说，日本人就是那种不太 care 外界评论，然后一直追求就是最极致的完美的那个心态，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静的心态，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 team 里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常常觉得最难受的事情，不是一件事情做不好，而是一件事情做不好的时候，chef 对你大吼，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作为一个职人，其实每一个职人的职人精神都是希望把一样食材处理到完美，然后或者是把一样那个就是把一样菜端就是呈现出它最 perfect 的状态。可是当你是在一个团队，一个高压的团队里工作的时候，就你们可能有看纪录片，就是看到 Norma 的那个
这
主。
就是在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厨师在厨房到底应不应该骂人？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一般的主厨都会有一些那个
有
这
些
种
大
倾
脾
向。
气。对，
对。
然后你会看到说他们其实他们这么大的脾气，是因为就是他们有很就是他们的那个压力，其实完全来自于就是他们太害怕自己端出的作品不够完美，所以他们才会
明
把
白。
那个，所以他们才会把那个火气就是发泄到别人的身上。然后可是这种发泄实际上就是。对整个那个团队的负能量是很高的。然后你又会觉得说，他们不太，就是当他们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不太会 communicate 自己的那一部分压力的部分，然后他们就用非常笨拙的办法把这种压力就是发泄出来。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 working environment 也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啦。我觉得每个行业的人都会遇到，就是每一个高压行业，在投行你也会遇到，就是这就是你自己如何去内化这个压力。
对，所以你怎么去定义职人精神呢？就是因为每一个职人他都在追求完美，然后就你在追求完美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些能量，然后就是它就会，就是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分散出来。
我是想到华特迪士尼说过一句话，虽然他给人的感觉应该挺搞笑，但是他说了一句严肃的话，就是说，就是人的一个很大的支撑他能够往前走的动力，就是和其他人分享命运。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不分行业，就是最终所有的压力，一个是靠你自己内心就是足够强大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命运吧，就是。交一点重量
因
给
为
别
我
人。
是会落到那个，其实我是会落到那个关于职人精神的 dilemma 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在追求一件事情太完美的时候，那我会不会就是过于 criticizing，就是过于去苛求，然后以至于他的负面能量导致我的 team 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 function，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觉得这个，不能划等号了，就是你过于严苛的去要求，不等于你跟你的 team 不能沟通，或者是你的 team 都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这就好像乔布斯有那么多人说他性格不好，但是他的 team 依然是很正常的运行。就好像那么多人说，就是在纪录片里面，小野二郎的那个徒弟，就是徒子徒孙，都说这是一个，包括他儿子都说他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很好的工作。所以，确实是有很多，或者说这几年有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在后厨发生了。但我相信，追求完美和你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team 去配合，中间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
就是当然，如果一个厨师他情商特别高，能够特别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肯定对大家来说都是更有帮助的。但是可能更常见的情况就是，主厨把自己的情绪施加给其他人，那其他人成长的方式就是接受这种情绪，然后以后变得更加就是更有眼力劲儿，然后把事情做得更好，就是这种可能是更常见的做法。
我其实新一代的主厨，我觉得已经有还蛮大的改变了，就。
哎，说到这个，我就最后讲一个吧，就是我前几天在看一个现代舞团的，应该是团长吧，就是他在讲他自己创团的这个经历嘛，就是因为国内的现代舞团就是你要做到你有很好的水准，然后同时你要被这个世界或者是国内的圈子认可其实是很难很辛苦的，他们的这个付出的努力也不比其他各行各业差。然后，但是他就讲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讲说他现在的团员很多都是90后。他说他以前的团员，他因为他自己是80后嘛，他以前的团员是80后比较多，但现在就是很多团员就走了，就换成90后。但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在跟80后的时候，80后的身上有一些很挣扎，然后很压抑，就是很不容易。就他们自己如果练舞练到很苦，或者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可能这个排泄这个压力的方式并不是那么好。但他觉得他现在的这些90后的爱跳舞的这些人，他们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爱跳舞，而且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就是讲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真的很拼、很拼、很努力，但是就是他们一结束排舞，一不跳舞，他们就完全恢复到自己的那个90后世界了。就是喜欢二次元的喜欢二次元，就是喜欢跟朋友出去唱歌宵夜，就他们就完全好像不是从那个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象说跳现代舞的人就是好像生活都会比较艺术，就整个人在生活中也是那种有
小
风
清
格
新
的，
吗？
但他说他的团员都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
调
安
节。
放自己的生活和 工作，因为我这最近已经不是听一个人或者不是从一个渠道听到这件事情了，就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他最近认识到一个这个90后的女孩子，就是工作生活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就是还是要对就是将来或者是下一辈就是是要有信心的，是可以更好的，好吧，这是一个更跳题的话，
充满了光明。
对，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虽然我们聊了一个
很虚的话题，
沉重，
我们说比较有一点沉重或者是有一点悲伤的话题，但是我其实觉得这期还聊得挺开心的，因为嗯，就是也聊了一些特别诗、特别价值观的东西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喜欢这期节目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大家可以访问未知道的 FM/member，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影像、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
拜。